我相信对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宝钗是一个生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也有自己生命存在的状态。我们在解读他人生命的时候，其实常常都带着自己的意见进去了。可是我们会发现，生命最大的开悟，有一天你会发现，每一个生命各有他自己的祸福吉凶。其实我们大概只能在那边祝福，那所有的介入都是偏见。好，所以我想《红楼梦》其实作者用了这样的方法在写这些刚刚进入生命状态的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他让我们有很多的悲悯，也有很多的牵挂，也有很多的担心，可到最终其实是一个了解跟祝福，因为他必然是他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松果对于宝钗来讲是褒扬还是嘲讽，其实根本不清楚。所以现在我自己最不喜欢看到的红学考证是说啊，这一段是讽刺宝钗如何如此，因为我觉得《红楼梦》基本上不是一本讽刺的书，它的隐喻都有悲悯在里面啊，它绝不用各种方法去偷窥这些生命的隐私性啊，他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生命的命运的无奈中，如果有所悲悯的话，也都是一种无奈的状态。所以宝钗有他自己形成他生命的一定的客观的条件，那么最后他谜底可能是松果，可这个松果要怎么去解读它？我相信作者并不希望我们下太多太多的偏见的结论。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宝玉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天上人间两渺茫。如果你只看这一句，其实你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谜语，对不对？所以应该有谜底，所以你急着知道谜底。可是我还是希望说你多停留在天上人间两渺茫。会不会觉得如果大家《红楼梦》是从第一回开始读起，已经在讲他的神话了，他跟这个黛玉的爱情是在上一世，在多少亿年前就在天上已经结的因果，这一世要来还这个东西。所以天上人间两渺茫本来就没有结局，因为这个女孩子来就是要把所有你给过她的水用眼泪还掉的，所以她并不是一个结局。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变成夫妻要如何如何，那个结局都违反了天上人间两渺茫，因为本来他们的因果就不在于结成夫妻，只是要还眼泪而已，还眼泪才是结局。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从世俗里面看到的所谓的谜底的猜测，跟作者真正在天上人间两渺茫这一句就已经讲出来，宝玉的心里面一直有这个东西。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女孩子，他就说这个女孩子我是见过的，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他们是真的见过，他们在前世见过。那你应该在生命里面知道有一个人你是前世见过的，也许是父亲，也许是母亲，也许是妻子，也许是丈夫，也许是路上的陌生人。有时候很奇怪，你在公车上忽然觉得这个人你前世见过，可是此世无缘了。好，所以我相信天上人间两渺茫在讲一种非常奇特的生命经验，而这样的生命经验不是今天我们在科学的逻辑里的论证可以找到的东西，而《红楼梦》的精彩也恰好在如此。所以任何希望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去找《红楼梦》说这一句讲什么这一句讲什么，其实都误入歧途，刚好把一个伟大的文学带入最庸俗的那一面去思考了。所以我刚才讲到的文本也在这里，就是说天上人间两渺茫本来就是文本，已经是宝玉的文本。很奇怪，这个句子宝钗不会写，这里跟诗的好坏无关，宝钗很多现世里的执着，宝玉没有现世的执着，所以他跟所有这些人见面都是天上人间两渺茫，有一天他就要走掉的，他走掉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带走的。那这个渺茫这个意思很动人，也许大家读下去最后发现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宝玉是真正走到渺茫的世界去的，天上人间两渺茫，他是要了结因果来的。好，那么栏杆结过锦提房，栏杆是讲竹子啊，竹子我们也会发现这个竹子有点让我想到林黛玉住的潇湘馆，都是竹子，那个孤芳自赏的生命的状态。那他也对这样的生命有很多的牵挂，好像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竹子， 这个竹子的生命啊，栏杆结过锦堤防。好，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它的谜语是跟竹子有关的。其实这个谜底是风筝，因为风筝是用竹子做出来的，而且古代的风筝放到天上去以后在天上飞，是天上人间两渺茫，因为最后这个风筝常常是要断线，而且是故意要切，不断都要切断，因为古代有一个迷信认为说在春天时候放风筝是把病放掉，所以到最后是故意剪断这个线让风筝飞走，就把灾难跟邪祟以及身上的病痛带走的。所以放风筝的人有一个线在拉着是牵挂，可是到最后他知道天上人间两渺茫是一定要断掉的。所以讲的是风筝，可是真正讲的是宝玉，是宝玉觉得生命里所有这些人这一世再多牵挂其实是天上人间两渺茫。好，所以我们看到他讲鸾音鹤信须宁替，因为过去的风筝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我相信现在也有，就是用竹管做成各种有点像中空的这种共鸣的东西，然后它在风飞的时候它会有声音的，所以风筝的筝这个字是乐器，它是一种在空中的乐器，所以你放风筝的时候不只在看，其实也在听，叫做鸾音鹤信，就是它会发出非常美的声音出来。可是凝涕是什么？是掉眼泪，含着眼泪听到这样的声音在空中在飞，因为知道鸾音鹤信的时候表示风筝要走了，这样可以了解，因为它飞到最高处的时候风的声音会发出很美的声音，而它也要像鹤一样就走掉了，就像鹤一样带走的讯息会断，鸾音鹤信须宁涕，宁涕是忍住眼泪的。所以这里面有宝玉的悲哀，宝玉的悲哀是他知道生命的本质的终结。我自己过去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说，人与人之间除了生离死别并无第三种结局。其实我觉得宝玉其实他懂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除了生离跟死别不会有第三种结局，如果真正要讲结局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凝涕是说他已经看到生命的终结的本质，而这个本质并没有悲哀跟喜悦，因为它就是本质。我相信我们再去思考说你最亲的人他最后的结局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只有两个结局，不会有第三个结局。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凝涕只是一个对生命本质的悲悯，而不是对事件性的。那他跟宝钗在一起，跟湘云在一起，跟黛玉在一起都不是重点，他的生命本身知道结局是什么，所以用到凝涕，鸾音鹤信须凝涕，好把唏嘘答上苍。生命最后其实是唏嘘这两个字，也许每一个朋友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解释，是一种叹息，是一种落泪，是一个无奈的无声的哀伤，最后只是这样的一个唏嘘的声音去答上苍，是我有了这一世，而这一世最后还是要还到天地之间的。好，有点像沈葆桢写的缺憾还诸天地，最后好把唏嘘答上苍。那么所以谜底是风筝，可是其实真正的谜底对我来说是宝玉，只是那个风筝是一个借的一个物象而已。那宝玉领悟到他的生命是天上人两渺茫的状况，可是我当然不希望大家在这里只往悲哀去想，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有时候你写到生命本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你最近为什么写了一个散文这么悲哀？其实我再想想它是悲哀吗？好像并不是，其实只是平静而已，只是很冷静地看生命的本质。可是如果我们会觉得我今天在此刻的繁华跟欢乐当中，我常常会故意去拒绝认知生命的本质，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讲出本质，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消极，可是刚好他不是消极，其实他是积极，因为他比大家短暂的欢乐跟繁华更本质看到结局。好，这个时候我想在哲学的意义上面来讲，我讲的不是宗教的意义，而是哲学上去思考到生命的结局的时候，这首诗里面其实有非常宝玉的生命态度，生命态度在里面。